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五，中国当局以带有明显协调特征的动作大举拘押人权律师，外界为之震惊。这一天被称作是中国的维权黑色星期五，中国官媒对人权律师的审判令人瞠目，也让外界质疑习近平政府到底是要依法治国还是要习法治国。那么习政府何以如此惧怕维权运动？是否想要以维权运动和人权律师为他的这个新极权主义祭旗？那么时事大家谈呢，今天呢就邀请到时评人士还有人权律师来做出分析。先介绍一下参加本期节目的三位嘉宾。一位呢是人在德国的时评人还有媒体人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雨桐。
苏女士通过 Skype 从柏林参加讨论。另外两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分别是人在新泽西州的时评人温云超先生，以及在波士顿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先生。二位好。
你好，大家好。
感谢各位参加进行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今天呢我们就现在呢我们就请您拨通我们这个电话来参与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首先呢我来讲一讲上个星期二在这个时间，我们请来了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宇。王宇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和来自广东的葛文秀律师一起谈及了中国的刑法第九修正案草案关于针对这个律师人权律师的这样一个条款的问题。当时呢我们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条款可能未来使得这些维权律师人权律师在未来办案的时候如履薄冰。我们看到过了不到两天的时间，王宇律师被带走了。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管人周世峰律师被人用套住头以后从旅馆也带走了。我们看到这个薄冰还没有形成已经被破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呢，现在这些律师这几名律师失踪了以后，有大批的这个维权律师在中国的维权律师被传唤。我们看到今天数字已经达到159人。现在首先我们请人权律师滕彪先生您来谈谈您对这个事件有什么的看法。
这次行动不仅仅是针对丰瑞律师事务所和个别的律师，它是在全国范围内针对整个律师群体的一次大清洗。目前已经有23个省份的律师都受到波及。目前最新的数字是有就被刑拘和失踪的有24人，被约谈的就非常多了，就是超过160人。实际上这一次清洗并不是在我看来并不是特别突然啊，它实际上是预谋已久啊。当局对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它力量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社会影响力，它是非常警惕，也是非常痛恨的。那对维权律师的这个打压也一直没有停止，从过去高志胜、许志勇、蒲志强、唐晶玲、丁家喜等等，那这一次是大规模的进行抓捕，所以它是整个中国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和政治形势下一次针对民间社会的清洗。
那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这一次我们称之为暴风雨的话，暴风雨来临之前有没有什么的征兆？
有，一直是有的。包括我之前提到，从2013年抓捕大量的人权捍卫者以来，这种对针对民间社会的动作没有停过啊。比如说针对教会，针对 NGO， 包括互联网，包括大学，和其他的异议人士，还有法轮功和访民，这种镇压没有停过。那对律师群体，也是有很多征兆。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郑州看守所的围观，包括这个徐春河案的这个围观，然后一直到屠夫被抓等等，就每一次有大的有影响的事件， 都有律师群体的声音啊、他们要么就是提供法律援助进行辩护，要么就是写公开信啊，有经常有上百人甚至三百人以上的律师联名啊、要么就是参与一些抗议，街头的抗议，所以这个这些就是律师的这种抗争没有停止，当局的这种大的小的打压动作也没有停止，所以征兆还是有的。
嗯，好，我们接下来请问一下人在新泽西州的这个时评人还有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云超先生您好，您对这个事件的跟踪非常的紧密。我们看到呢，这个王宇律师还有周志峰等律师呢在星期四星期五相继失踪以后，那么我们看到周末呢，中国的官媒终于放话了，那么人民日报人民网呢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邹伟和这个人民日报的记者黄庆畅两个人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那么这样的手法并不鲜见，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文章中这样写到，至此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的勾结，组织严密，人数众多，分工精细的这个涉嫌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这样的话听起来怎么样？那我们再结合看一下，在接下来中央电视台把这个当事人呢又押上了这个央视进行游街啊、进行羞辱，你怎么样看？
这个是当局的一贯的手法，他对所有的异议人士包括维权律师他们的打压方面几乎都是两手，一方面就是说用莫须有的罪名强行通过所谓的法律加以定罪，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官方控制的媒体加以污蔑和抹黑。就像这一次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不管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是中央电视台，从的报道本身来看，包括屠夫吴干到翟延明到周世峰王宇律师，他们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制造一些舆论的压力来制衡当局的不当干预，其实是追求一种在法律上的一个平等的地位，好，完全没有违法的地方，但是他们就遭受了这样的抹黑。
嗯，
并且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超过二十几个省的政法委的这个联动，加上中国最高等级的官方媒体的抹黑，也正正说明这一轮打压是中国最高决策当局的精心部署、计划、安排、实施的一次行动。
嗯，接下来我请问一下人在德国的时评人也是媒体人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跟我在过往是同行，我想请问一下你看我们在海外就是人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在西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媒体未审先给这个嫌疑人下定论的这样一个情况。您看到这个情况以后，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也有违这个习近平在所谓四中全会上提出的所谓这个法治中国的这样一个概念，这极大的一个讽刺。嗯，
对，因为我是媒体人，我想当一个媒体沦为这个官方打压民间的工具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媒体属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是匪夷所思的，而且西方在高于被央视示众的时候已经严厉的去抗议。那其实我在这儿呢还是特别想先透露一个这次中共疯狂抓捕的一个背景，我也是从体制内的一个媒体人的地方得到，请原谅我不能透露他的姓名。
嗯，
他告诉我说，这次是习近平亲自下令，是中央办公厅的主任，目前的这位主任栗战书来操办，而且是公安部和中宣部来协同的，也是接下北京北风这个话题，那其实是一个全国的统一的部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黑色星期五疯狂的抓人之外，就是媒体大规模的抹黑。我真的很为这些中央的喉舌，他们自称媒体这样的一个抹黑行为感到羞耻。
嗯，那么滕彪先生，您现在人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您从这个外界再回头看一看，您过往在中国做人权律师时候也被拘捕过，您看一看，那这一次这个行动，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习近平下手比往届政府要更狠一些？
嗯，这个很早就已经显露出来啊。习近平从上台之后，针对民间社会这种大规模的镇压已经远 远远超出了之前的
那么滕彪律师，现在这个Skype 的这个线路有一些问题，等一下我们再重新接通一下，再请滕彪先生继续来谈这方面的观点。我想请温云涛先生您来接着谈一下。
你重复一下问题，因为刚才可以
刚才的问题是说，你觉得呢？刚才这个苏雨桐有讲过说的是他从这个体制内的一个未具名的人士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这次行动呢是习近平中宣部这个亲自来下令来做这样的一个安排的。那么你觉得这个习近平政府是不是比往届政府在对待这个人权律师维权行动这方面的这个态度更狠一些，这个手段更狠？
我想习近平在他的上任之初，也就是公盟案件，也就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出来，那已经是足够的迹象显示习近平的治国方式。包括往后一系列事情，包括对NGO 的打压，也就是女权五姐妹，还有像六四座谈会的朴志强这个案件，包括对郭一闪、郭飞雄这一系列人的抓捕，我想都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习近平他在对付整个社会的控制方面，他是跟前任是大不一样。其实大家也可以从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也能看到这一点，当局基本上是进入一个全面的维稳动员体制的阶段。我给他总结就是说，他针对整个社会是叫全面扫荡，冒头就打。我想这一点来说也是他们精心计算的一个结果，因为毕竟如果要维护他们的集权统治，这样对于他们的成本反而可能是最低的。
好，谢谢温先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楚百亮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的维权律师被捕，面临刑事指控》。期间这样说道，文章里这样写道：有一些指控带有协调行动的特征，标志着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败坏维权运动的这个名声最受瞩目的努力之一。专家和权力倡导者说，维权运动试图通过诉讼和宣传来挑战国家的权力。另外呢，这篇文章也引用了伊娃皮尔斯，他是这个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位法律学者，他所做的评述，他说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手法，也就是大胆和新极权主义，但这也体现了维权运动的力量。那么中共认为有必要用正式宣布人权律师为国家公敌的方式将运动非法化。苏雨桐，请你讲一下你对这段话的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一点，国家敌人，那我想现在国家敌人是越来越多了，被他们炮制成敌人的人包括维权律师，还有一些记者、访民，还有 NGO 的从业人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对这几个群体打压更甚。其实2008年的时候，我当时还是在北京做媒体人，也是通过体制内的一些人士获悉，他们在内部的会议上就已经确定四类人群：访民、记者、NGO 从业人员，还有维权律师，是社会的四大不稳定因素。记得当时高志胜律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律师都一直遭受打压，尤其是高志胜律师。那我想今天习近平上来有这样的一个举措真的是不奇怪。我为这样的一个人权状况走向越来越黑暗也是非常的担忧，希望国际社会也能够对此关注吧。
那你觉得这个国际社会这一次对这个事件所做的反应目前为止你在欧洲方面是怎么样一个印象，给大家介绍一下。
坦率地说，现在正是欧美的度假季，但是还是看到包括美国国务院，包括各国际人权团体，比如说人权观察、国际特赦、香港的维权律师关注组等等，都发声并且积极地更新和跟进这个事件的进展和更新这些被捕律师的一些资料。那我看到国际社会面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人权事件，他们的震撼，我想他们心里应该去有所思，如果他们再不去制止的话，这个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就有可能不仅仅是在中国境内。目前我看到国际社会应对还是比较及时的，但是与国际社会相对应的，我认为民间的应对包括民间的发声这次是更为积极。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三位，包括滕彪、北峰和我，都进入到了一个自发的进入到一个社交群体的群组当中，那我们也就自发的来分工，比如说有联系媒体，也有翻译成英文资料去传递给其他媒体，也去跟踪目前不断进展的被捕和被问讯的这些律师的一些情况，进行这样的资料的更新。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社交媒体也发布，这些社交媒体再转由其他的正规的媒体把这些信息传播出来。我看到民众的呼声，那即使有五毛来出来来跟踪这样的事件诋毁我们，但是我发现大规模的民众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些维权律师的。那我想中共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陶制的这样一个事件在国际上引起的公愤，以及民众在他们这么黑暗的一个高压下敢于发声，特别是这些律师们。
嗯，好的，谢谢苏宇东。我们接下来再请温英涛先生您谈请教您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观众听众网友的电话。温先生，您跟踪这个媒体，尤其这个社交媒体非常的紧密，您看到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对这个事情的议论到底是怎么样？我看到我们这有一些这个文章，相关文章的后面的跟帖，有这个有一些网友在后面写说的维权律师在中国是没有人关注的，这样一个群体，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吗？
我想中国基本上是官民分裂，官民舆论场分裂，这个从社交媒体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无条件支持维权律师群体的跟就是一直在诋毁这个群体的基本上也是姿态非常鲜明。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回过头也要说，其实像中国官方媒体这种抹黑它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如果在官民这个舆论场分裂的话，各有各的舆论场的情况下，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忧。所以在我看到的有支持的有反对的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从我接触到的像国内社交媒体来讲，只要能够接触到这次打压信息的，基本上一定程度都是表达了愤怒。至于那些就是说支持国家打压维权律师群体的这些人的留言，其实我很容易鉴别，他们都是来自于一种任务式的或者是自动的，因为同样的话你用去搜索的话，能发现一句话会被发到很多地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是太担心国内的舆论场的状况。
嗯，舆论场我们不说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民间对于这个维权律师
我想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本身的信息场和信息环境接触到的肯定是偏向支持维权律师群体的人，那我接触的人当然更多的人是支持这个群体。至于就是说像环球时报他们的读者是对维权律师的群体怎么样，那起码在我看来，还有包括在他们的微博下面发的评论看来，确实是有相当多的人是认为这些人是在破坏法治，认为这些人是在扰乱社会秩序，这种声音也是有。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说这是一个分裂的舆论场，确实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种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但是起码我接触到的数量里头，相当大数量里头是对维权律师表示钦佩和欣赏，并且我们能看到当局在不断扩大抓捕的规模，从维权律师到现在到异议人士群体为主，那基本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其实还在勇敢地站出来为周世峰律师、为王宇律师、为维权律师群体辩护，并且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受到警方警告的情况下还勇敢地站了出来，这点非常难能可贵。
好，谢谢温先生，谢谢苏女士。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来自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打来电话，他们有什么看法。安徽常先生请讲。安徽常先生请讲。
正如那个马丁尼勒的思索云，问题由弱势势力的扩张，大家应该没有能幸免的。希望国际社会能关注这个事件。
嗯，对，您
把我的话完了。
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再听一下河北刘先生电话。刘先生，您有什么看法？河北刘先生，
喂，是我吗？
你请讲。
哎，是我吗？
是的，是您。
哦，对对对，你想这事儿啊，咱们也得客观的看，律师他也不是法律的禁地是吧？哎呀，违反了党纪也好，国法也好。
喂，
也必然得受到惩罚。
嗯，
但什么里哪一行业也不都是好人，也不都是坏人，你不能一概而论。这关键是你得看他违法没违法。
嗯，刘先生，我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话呢，官方也说了，我们在这个媒体上也看到不少这样一个说法。律师当然违法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您对于官方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拘押维权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在中国这么大律师多了，这几十个人无非就是一很小的一部分。
对您来说，159个律师是很小的一部分，是吗？
啊，相当小的一部分，肯定他们是违法行为。现在中国的社会，
您这个肯定是从哪里来的？您这是肯定，您有证据吗？请问一下。
也就是把你抓起来，也允许你说话，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现在。
好，我谢谢我们河北刘先生给我们发表他自己的看法。那么山东孔先生，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你好。
请讲。
你好。哎，我的看法啊，因为我在上周三下午5点，这个警方呢就到我这山上来了，就邀请我下去喝茶，我没去。我说我这儿这么多狗，这么多鸡怎么办？是吧？这艾民我认识，河北李先生我都认识，我并且参加了一些个活动。我认为啊，毛泽东反右也好，镇反也好，大跃进也好，凡是毛泽东或者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事儿，我认为没什么好事，是吧？文化大革命，当然这毛泽东文化大革命那不很好吗？到结果就跟这一样。现在是没有毛泽东，没有周永康的毛泽东时代、周永康时代，没有什么改变。你习大帝要负责任，是不是？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孔先生。我们接下来这个滕彪先生已经回到我们的线上，滕彪先生啊，请您谈一下。刚才呢，河北刘先生谈到一点，他说的这159个律师也都是极小的一部分，他们违法犯罪了。我问他们犯了什么罪？你拿得出证据吗？啊，他没有回答。这个呢是官方也在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些律师犯法了也要服法。我们当然不否认这一点。如果要是律师，那么知法犯法的话，他也应该受到法律惩罚。但是这次这个行动本身并不是这么回事，你给大家讲一讲啊，您对刘先生这个观点有什么样的回应？
他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五毛啊、喉舌呀、这些惯用的一个逻辑。只要是中央决定抓了，那肯定这些人有问题，没有问题干嘛抓这些人？而且还说150多人只是很少一部分，那我觉得不值得一搏。那当然，律师中国有24万律师，当然有违法的。实际上，我认识一些很多违法律师，就我们管他们叫这个勾兑律师，就是这个来介绍贿赂啊，把就是勾结法院、检察院，然后从中牟利。那这种律师当然应该受到处罚。但是往往这些律师受到处罚的情况很少。那这一次被抓的律师，包括被约谈的律师，绝大多数90%我都认识，那他们不但没有违法，反而是冒着风险去捍卫法律，捍卫当事人的权利，为了弱势群体，为了这个捍卫基本的这个自由去死磕，去揭露当局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他们是法律的捍卫者。
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您再接着谈一下，我们看到呢有一些报道，包括我们这个美国之音昨天在香港的记者也采访了一位在广东的这个维权律师，他也被约谈了。那么这个约谈的手法非常的可笑，我估计可以想见这也是这个惯用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位葛永喜律师呢，他是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说呢应该是前天晚上，应该是前天晚上，应该是11号的时候吧，啊，9点多就有保安到他家说他们家漏水了，让他下去一下。结果他下去一看有这个警车在外面停着，那后来呢警察就上来就把他就说那我们到派出所去一下。
我听不到
啊，您听不到是吗？现在可以听见吗？您可以听见我的说话吗？ 唐彪先生的这个连线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来试一下用他的这个。喂，
没问题，
可以听到是吧？啊，我们就谈到这个葛永喜先生，葛永喜先生呢，律师呢，他在广州，他很勇敢地接受了我们在香港的记者黄丽玲的这样一个采访，做了一个问答，在我们的网上可以看到这个问答的这个相关的内容。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最后这样说的，他觉得，我觉得外界应该继续的加强声援，来敦促中国政府依法的办案，保障人权。另外一个方面，除了声援之外呢，要真正的跟中国的政府面对面的谈这件事情。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一直说要依法治国，但他所谓的这个法却偏离了真正的法治社会、法治精神。他说呢，中美对话，尤其是在习近平即将要访美。我觉得这个高层应该更多的关注这件事情，甚至可能要进行一些经济上的对策等等，要促使中国政府能够真正的重视这些案情，否则的话，他现在完全是一个夜郎自大的心态啊，他完全不顾一切的在疯狂，这样的话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危害，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也将是一个危害。滕彪先生，您身在美国，您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已经发表了声明，敦促中国释放这些律师。白宫网站上也有人发起了这样一个签名仪式，要求美国政府对此做出回应。您觉得我们在看到在美国还有其他这个西方国家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
对，首先我作为维权律师，我也非常感谢国际社会包括西方国家一些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包括之前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但是我总的来说觉得西方对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这个压力是远远不够的啊，在很多时候包括美国欧洲民主国家在内，一些国家为了现实的这种短期的经济利益就是害怕跟中共谈人权，所以争先恐后的去和中国搞合作，害怕得罪共产党。那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为就像很多人已经看到的，中国的这种强大，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野蛮的专制，它危害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它也就是正在危害全世界的利益啊。那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西方继续采取这种绥靖政策的话，那它对全世界的这个危害将会越来越大。
好的，我们又有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打电话来要参加我们这个讨论。不过呢，在此之前，我想听一下苏玉彤女士，您人在德国，您对于这个西方如何应对？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呢上台以后，这个手段越来越强硬，对外对内都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展现出所谓中国这个经济强大了，中国的自信？那么你这样对付自己的这个老百姓，那么外界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动作？难道这个是我说我这也是中国的内政，你不要干涉？你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觉得我不把它当作自信，我认为是一种订单外交，而且西方觉得越来越短视。拜倒在这种订单外交下，昨天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和光成有一个沟通。光成，我们藏匿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准备发给德国议员、总统以及律师工会的。他说了一句话是：如果民主国家不能用普世价值影响中国，专制中共就会慢慢侵蚀民主国家的价值。那我觉得这些律师其实就是中国的火种，他们其实是为中国，不仅是为中国民众走在前面的，而是为捍卫世界共有的这种普世价值。所以说，我是希望西方国家能够有更强度的、更加清晰的一种表达，让他们住手。还有就是德国的副总理、经济部长加布里尔此时正在北京。我昨天非常想直接去联系到他，想跟他说，如果发生这么大的人权的一个事件，他应该告诉中共 no， 而且清晰地去说出这个声音。如果他们不去做的话，他应该扭头就走。如果说没有人权基础的订单，我想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嗯，好的，谢谢宋女士。我们来听几位听众观众网友的电话。四川的关先生，请简短发言。四川关先生，
我本人就是一名律师。你好，
你好，先生。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本人就是一名律师，我做了应该有十多年了。 我应该就我切身的感受来说，就我们这个地方来说，因为我待的时间比较长，挣到钱的律师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法院里面比较有关系的，他更多的律师好像是一个诉讼前科的这种角色，大部分的律师呢，真正能够为弱势群体来做的这样的律师很少。首先这个生存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跟这些弱势群体做律师的话，一个面临很大的风险，二一个挣钱也很少，而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压力，这是我切身的感受。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当然律师当中肯定是有违法的，关键在这里一个我就像我们强调的程序正义，我们这个媒体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我们听到一方在说，我们听不到这些律师他们的辩解是什么，他们的反驳是什么，然后由公民或者老百姓来做一个来评判。第三一个的话，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感觉到比较的悲观，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中国走向民主的这个方案是什么，采取一种什么努力的方法来实现中国民主的明天。大家好像像我这样的律师，可能大部分的比如说是能够有那种勇气来挑战这个公权力的很少，大部分都在说不好听一点都是在混吧，就不知道这个未来在哪里。好，我的完了。
谢谢关先生关律师的这一番谈话。我们接下来再听四川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您好。唐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到就是现在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的人权越来越是践踏了。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通过这样个事情，就是说中国就是老百姓啊，把前两年的时候把那个经过把自己的血汗钱啊存到那个经过政府批准下来的那个发了营业执照合格营业执照那个民间借贷公司嘛，把那个钱全部拿进去医生的血汗钱投资到里面去，然后由于中国的那个经济不好嘛，下滑以后，然后那个钱资金链就断了，那个钱就取不回来，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是经过政府批准同意的，然后老百姓就维权找政府的，以至于是找政府，然后给政府下跪。维权的时候，那政府就抓打压老百姓，关押老百姓，然后在网上加了 QQ 群，然后就是政府他就跟你关掉，你在 QQ 群说一些那个，他就说你翻那个扰乱社会秩序，去维权他就说你扰乱公共秩序，然后就把你打压关押老百姓维权，然后我们老百姓找媒体发声，然后媒体也不管，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就是说无数那个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给我们为难做主，我们就说通过你们美国之音，就是帮我们转达一下，给中国政府施压，把那件事情，因为这个它涉及的民间借贷那个涉及的资金太大了，一个省可能在整个中国可能有1000-3000亿，一个市都有100多亿，涉及的资金面大，政府不嫌管那个事情，因为是政府自己造成的，现在给老百姓扣上的帽子就是说是非法集资。那是老百姓相信政府以前在把那个钱投资，所以说我们请求你们美国对应的媒体给你们给中国政府多多施压，让老百姓
谢谢四川的这位先生四川的这位先生讲的中国现实的一些这个情况在这里。但是有一点我想要澄清的是，美国之音只是一个媒体我们想在这里呢尽量的给做到这个公正的真实的向您提供这样的信息，我们不是向政府施压的这样一个机构，但是我们给您提供发声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各位来宾呢，刚才一位律师一位平民都讲述了他们对中国当下的这样一个司法体制还有当下的这样一个社会境况的这样一个看法，他们都是来自基层来自底层的人。那么我想最后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各位呢做一下总结。先请这个苏雨桐女士您来谈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习近平呢似乎展现出了很多的这个自信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做的也非常的这个强力有守卫，而且呢做这个事情也是有计划有协调性的。那么 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当然呢，大家也都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可能是要维系这样一个政权的稳固，是为了维稳，他也不否认这一点。那么你觉得这种通过这种强压的手段，还有对媒体这种控制的手段，能不能行得通？
我讲两点，非常简短。第一就是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美丽岛事件，那我把这个问题其实是想抛给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美丽岛事件，台湾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我想中共炮制这样一个事件之后，眼前看是人权灾难，但我期待未来的一个好的一个转机和走向，起码我认为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权力意识的一个启蒙运动，可以转化成这样的运动。第二点，我就说现在的常态就是中央的喉舌媒体成为打压的一个工具，捆绑公检法机关，那我为他们感到羞耻。而且他们在抹黑丰瑞律师事务所的时候说这些人利用新媒体来做一些宣传，那如果他们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话，那中共当局利用官媒大抹黑和羞辱这些人士的做法是大规模有组织的犯罪，就这两点。
好的，谢谢。那么现在还一分钟时间给两位，各半分钟时间，请温先生您先说。
我想刚才唐先生说的提供了一个背景，也就是这次打击其实是在中国整个经济下滑之下引起的，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为整个未来的变化提供了很多可能，当局痛下杀手也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在，所以大家要为未来的经济萧条和动荡做好准备。
唐彪先生。
对，中国的维权律师从几十个人现在发展到上千人啊，那从整个这个数量来说还是很小的，但是它代表了中国的希望，它得到了中国民众的认同，所以这个民众对这个事情一定是这个不支持的，所以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国际社会去支持中国的希望，中国的脊梁。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谈论有关中国政府这一次大举拘押中国维权律师的这个话题。再次感谢来自德国的传媒人、视频人苏雨桐女士，还有来自新泽西州的媒体人温云超先生，以及现在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人权律师滕彪先生。那么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龄入狱被拒就医的高瑜女士，请。